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22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巴基斯坦反腐部门星期六短暂拘留了一名反对派女性领导人，批评人士迅速谴责此举是出于政治动机。巴基斯坦前人权部长马扎里批评巴基斯坦军方干预政治，根据目击者和监控录像，他在首都伊斯兰堡的居所附近被拖出汽车并被拘留。马扎里的女儿抱怨之后，巴基斯坦高等法院进行干预，导致马扎里几个钟头之后在将近午夜时获释。高等法院并指示政府进行司法调查，搞清楚哪一个非法拘留了马扎里。政府官员为这次拘留行动承担了责任。警方上个月底对他的登记指控，说马扎里因家人据称在1972年一宗夺地案件而面临调查和起诉，他当时只有6岁。马扎里在前总理伊姆兰汗政府中担任内阁职位。独立的巴基斯坦人权委员会在推特上说，他的逮捕有政治迫害迹象，这种迫害令人遗憾地成为根深蒂固的行径，无论哪一个党负责都应该受到谴责。人权委员会要求对这次事件立即进行调查。前总理伊姆兰汗亦在推特上谴责谢里夫政府，表示马扎里在他的居所外面被一个法西斯政府暴力绑架。伊姆兰汗指责美国与谢里夫领导的巴基斯坦反对党合谋将他推翻，并谴责执政联盟是进口政府，而谢里夫拒绝这个指控的。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上个月说，这些指控绝不是真实。马扎里获释之后对记者说，是政府和军方对他策划了这次拘留行动。有关官员说，救援人员在印度控制的喀什米尔地区一个部分倒塌的隧道内又发现了8名工人的尸体，使到死亡人数上升到9个人。这个隧道是南部拉姆班地区一条正在修建的山区高速公路隧道系统的一部分，星期四晚间出现倒塌，一名工人的尸体在星期五被发现。政府灾难管理部门官员阿里话，还有一名工人失踪，紧急救援人员正在使用推土机清理废墟，寻找被困工人。官员话，倒塌的路段是正在修建的主隧道的一条引道，用于通风并向主隧道运送物资和设备。这条隧道是喀什米尔这个争议地区连接斯里拿加和查莫这两个重要城市的战略高速公路桥梁和隧道网络的一部分。美国总统拜登与南韩新总统尹锡瑞星期六5月21号表示，美韩将举行更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同时有必要的话将会部署更多的美国武器来到应对北韩形成威胁。但两个人都表示愿意向北韩提供新冠疫苗，亦都愿意与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晤。拜登与尹锡瑞仲表示，美韩需要进一步深化两国几十年来的联盟，使之不仅能够面对北韩的威胁，而且仲能够维持印太地区的自由与开放，保护全球供应链安全。立场保守的尹锡瑞在南韩最近的大选中以些微的多数胜出，并于5月10号宣誓就职。拜登总统是尹锡瑞就职之后首位来访并与他举行峰会的重要外国元首，但是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据讲准备在拜登访问南韩期间进行新的核试或者是洲际弹道导弹试射，令到拜登与尹锡瑞的会晤蒙上一层阴影。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尹锡瑞曾经要求美国承诺对北韩的威胁提供更大的威慑，而两个人在峰会结束之后发表的一份联合声明中，拜登重申了美国在必要时以核武器防卫南韩的承诺。联合声明说，双方同意考虑扩大近年来为降低与北韩紧张对峙而缩细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美国仲承诺在必要时候在南韩部署战略资产来到应对北韩形成的威胁。所谓战略资产通常是指远程轰炸机、弹道导弹、核潜艇或者是航空母舰。拜登与尹锡瑞都表示致力于北韩去核化，并对与平壤的外交对话持开放态度。根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ABC 星期六5月21号的报道，在当日举行的澳大利亚大选中，以安东尼亚以巴尼斯为首的反对党工党击败了以现任总理莫里森为首的执政保守派联盟， 莫里森已經宣布敗選。不過工黨在國會贏得的席次還不足以自己去組成政府，而是必須聯合其他細小的政黨去組成聯合政府。初期的開票結果顯示，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的保守派聯盟和反對黨工黨都失去一些席次，而好像關注環境的綠黨這樣的細黨以及一些關注氣候的無黨派議員卻贏得到更多的席次。澳大利亞國會共有151個席位，工黨贏得到72個席位，但是任何一個政黨至少需要贏得到76個席位才能夠單獨組閣執政。工黨奪下72席，但需要76席才能夠執政。此外，有11位無黨派議員，其中大多數人支持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採取行動。澳大利亞廣播公司分析員安東尼·格林在電視直播中是這樣講的，如果工黨的席位不夠而又想籌組政府，他可以跟綠黨對話，亦可以跟無黨派議員討論。一旦工黨確定攞唔到法定嘅國會76個席位，佢就必須尋求細嘅政黨或者係無黨派議員嘅支持，使到佢擁有76個席位或以上嘅執政權。喺泰國首都曼谷出席亞太經合組織貿易部長會議嘅美國貿易代表戴奇，星期六5月21號與多位美國盟友嘅貿易部長一齊離席，抗議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路透社引述一位外交官員的話說，離席抗議是為了對俄羅斯非法發動侵略烏克蘭的戰爭以及這一場戰爭對亞太經濟合作組織地區造成的經濟影響表達不滿。泰國是今年亞太經合組織的輪值主席國，亞太經合組織星期六在曼谷舉行為期兩日的貿易部長會議，該組織21個經濟體的貿易部長與會。不過在俄羅斯經濟發展部長列舍特尼科夫準備發言時，美國貿易代表戴奇率領加拿大、新西蘭、日本和澳大利亞的貿易部長集體離席表示抗議。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有媒體日前報導說，拜登政府試圖說服台灣調整軍購案，購買有助於擊退中國入侵的作戰的裝備，並且以不符合不對稱戰力原則為理由，拒絕了台灣幾項軍購要求。美台商業協會和台灣美國商會對這種政策轉向表示擔憂，認為新政策沒辦法提升台灣的阻嚇能力，反而可能削弱台灣的防禦能力。但美國一些防務專家支持拜登政府的對台軍售方向，認為台灣加強不對稱作戰能力並且採購這類武器更有利於台灣應對潛在威脅。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莫宇在華盛頓報導。
美台商會星期二5月17日發布新聞稿說，美國國務院官員今年3月向商會成員簡報說明有關台灣防衛和地區安全事務，表示拜登政府將不再支持不屬於不對稱防衛範疇的對台軍售。對此，該協會和台灣美國商會於星期一致函美國國務院官員表達關注。這兩個團體在信函中說，華盛頓新的政策看來只是聚焦於應對全面入侵這種單一的情形，其他不符合這種情形的裝備採購將遭到拒絕，這將會為台軍的其他能力造成缺口，對台灣在衝突各個階段的威脅和防禦能力造成巨大的長期損害。他們說這樣會削弱台灣的防禦，使它更加容易受到中國的成功攻擊。紐約時報和美國新聞網站 Political 此前報導，拜登政府回絕了台灣包括 MH-60R 海鷹反潛直升機在內的幾項軍購請求，試圖說服台北購買能夠更好壓制和抵禦中國進攻的武器。 Critical 看到的美國國務院在今年3月寫給台灣當局的一封信函中說，五國大樓和國務院都認為該直升機不能夠增強台灣自我防禦阻止中國侵略的能力，敦促台北在指揮和控制系統、偵察和短程防空設備以及水雷等具有成本效益方面做更多的投入。美台商會星期二的新聞稿說，拜登政府似乎以不符合不對稱戰力標準為由，還阻止了台灣購買 E-2D 預警機的計劃，並且不清楚是否還會有更多的軍售項目被取消。 一啲分析認為，咁凸顯咗喺有關如何更好地幫助台灣以應對北京潛在入侵問題上嘅辯論。華盛頓認為中國武力奪台嘅威脅相當緊迫，台灣需要發展更多嘅不對稱作戰能力。美國智庫卡托研究所防務政策研究項目主任埃里克·戈密斯話：美國試圖向台灣強調嘅係，如果你面對嘅係一個規模更大、能力更先進嘅軍隊，作為小國最好能做嘅係思考點樣以較低成本嘅方式購買數量足夠多嘅武器嚟到改變局面。包括戈密斯在內嘅一啲美國防務專家認為，與其追求戰機同埋軍艦等昂貴嘅傳統武器系統，台北應當專注於更加便宜、機動性更高以及更難被全部摧毀嘅武器。曾經喺美國海軍陸戰隊服役嘅美國喬治梅森大學助理教授、安全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亨澤克話：當台灣有大量好似係海岸防禦導彈、反艦導彈同埋毒刺防空導彈呢一類小型嘅機動性強、生存能力好而且致命嘅不對稱作戰武器，並且有訓練有素嘅部隊，北京就將會難以成功入侵。即使成功，亦都需要花費好長時間，令到美國有時間介入。佢話唔建議台灣購買嗰啲昂貴嘅直升機、戰機同埋自行火炮等武器平台，並唔係話呢啲裝備冇用，而係因為台灣嘅國防預算有限，只係購買少量呢一類武器嘅話，如果中國發動進攻，咁呢啲武器當中嘅大部分好容易喺衝突初期就被打倒，令到台灣陷於非常被動嘅局面，亦都會令到美國陷於被動。他認為台灣可以支撐的時間越長，美國就有越多的時間來介入幫助台灣，這樣確實會改變北京的計算，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穩定。他說試圖說服或者推動台灣往不對稱戰力上發展，真正目標不是打一場戰爭，而是令到對方確信這一場仗不值得嘗試。美台商會會長韓裕伯與台灣美國商會執行長倪立安在寫給美國政府官員的信件中說，他同意台灣應該呈現為一個讓中國難以啃下的堅硬目標，但是台灣亦都需要應對其他不同場景的挑戰。他們說將台灣的防禦降為僅專注於開戰日程型的能力和系統，令到中國可以自由地繼續進行灰色地帶行動而不產生任何後果，而且實際上還通過減少他們被迫考慮的問題的數量，簡化了他們的行動規劃。灰色地帶行動指非戰非和的模糊性手段，以切香腸的漸進方式升高威脅，但未有達戰爭門檻。中國對台的這一類行動包括派遣軍機侵擾防空識別區。台灣去年的國防報告指出，中國企圖操作灰色地帶威脅來達到不戰奪台的目標，但是喬治梅森大學的亨澤克認為，幫助台灣應對全面入侵的戰略和能力同樣能夠幫助台灣對抗程度少一些的威脅和挑戰。他說因為只有當台灣準備好應對最差的情況，台灣才能夠更加為自信地處理不是最差局面下的任何情況，但是這個不會是反過來的。如果台灣專注於所謂的灰色區域挑戰，它將無法準備好應對最差情況下的入侵，因為台灣沒有資金也沒有時間，這個至少是美國情報界很多人士的看法，來到做兩手準備，台灣必須做出選擇。兩個商業團體則認為，美國政府對不對稱戰力的定義過於寬泛，同埋主觀對於個別裝備係唔係符合不對稱戰力嘅標準缺乏明確性。佢哋擔心以不對稱戰力為重點嘅對台安全援助將會造成政策混亂以及軍售嘅顯著放緩。台灣國防部喺回應美台商會之軍售關切時稱，台美雙方於2021年針對防衛作戰需求共同完成了不對稱作戰原則定義。不對稱作戰是指作戰形態與方式在打亂敵作戰節奏與速戰速決企圖，非個別武器裝備選項。國防部還說，台軍各項武器裝備的籌獲不受個別軍火商影響，對於評估或洽談中的軍購案，均依據美國軍售作業規定，秉持低調保密原則來處理。台灣國防部說，台軍將會持續與美國洽談，籌建符合當前及未來形勢所需最適合的武器裝備，並要求美國依約甚至提前交運。 以精准台美双方军事互通性确保安全。一些分析人士指出，不对称战力能够为台湾提供更有效的威慑能力，但这个只是一个方面。华盛顿防务分析人士纳萨尼尔谢尔说，由于台海两岸军事力量对比悬殊，台湾所需的不对称作战武器的数量肯定会超过美国在短期内所能够提供的数量，因此美国仲需要结合其他战略方式来增加台海威慑，比如加强与盟友之间的联合作战能力，将经济制裁作为可能的威慑手段，以及与中国大陆之间建立一些信任机制等。他說，最終通過武器阻止襲擊是一種戰略，但是通過對話和磋商來阻止襲擊，最終亦都符合所有人的利益。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莫宇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美国加州警方正持续调查星期日发生在一家长老教会导致一死五伤的枪击案。星期三有消息传出，枪手周文伟在作案前曾将他记载反台独立场的日记寄给加州的中文媒体。此外，周文伟曾经参与活动的拉斯维加斯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成为各界检视的焦点。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在5月17号，美国加州橙县地区检察官斯皮策正式起诉68岁的周文伟，他是被指控10项的罪名，包括1项一级谋杀罪、5项蓄意谋杀未遂罪，以及是4项持有爆炸装置罪。在星期一，橙县警方声称凶嫌周文伟有对台湾政治仇恨的犯案动机。联邦调查局表示，正在对该案展开联邦仇恨犯罪调查。橙县联邦检察官斯皮策表示，虽然有非常之有力的证据表明周文伟的动机是仇恨，但是当局仍然在收集证据来证实这一点。美国的中文媒体《世界日报》在5月18号报道披露，嫌犯周文伟在犯案前曾经是书写并且寄出了以《灭毒天使日记》为名的7册影印文件，以及是随身碟。報道說，《世界日報》是洛杉磯分社在5月16日收到了周文偉犯案前寄出的這一套文件，並且決定交警方處理，沒有報道其中的內容。有匿名消息來源對美國之音表示，周文偉不單只是寄出了一套文件給媒體，在他的收件人名單當中還包括了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的會長汪洋、中國駐美國大使秦剛、前環球時報主編胡錫進，亦是台灣中國時報的發行人黃峰。橙縣警方就記者這個最新發展發出的詢問作答，他們是不知道並且是在調查。台灣政治生態裏面的藍綠紛爭，統獨對立是政治主張的分歧，但是以暴力消滅持不同政見者的生命令人震驚。兇嚴的這種極端仇恨究竟是來自哪一度，成為外界關注的焦點。有媒體報導，周文偉曾經有參加過拉斯維加斯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的活動，亦都有媒體懷疑周文偉是該個組織的成員，他針對台灣人教會的槍殺行為背後有更深的政治動機。但是拉斯維加斯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的會長顧亞文在星期二5月17日就否認周文偉和該會的關係。他和我們是沒有關係，顧亞文在接受美國之音電話採訪時候就是這樣說。他還表示，就是我們成立的當日他來支持，這樣我們就當然讓他過來參加會議，這個就是他上台說了一下他想要買他的書來支持韓國瑜，就是這樣的一個意義。該會在2019年4月3日舉行成立會，當日周文偉出席了這個活動，並且是在會上發言。顧亞文表示，因為當日他上台講話，有媒體記者就以為他是該會的理事，實際上他並不是。我亦都同他談過，他思想偏激，亦都唔適合做我哋嘅理事，所以我哋亦都冇讓佢做我哋嘅理事。但係顧亞文喺同一日5月17號接受中國評論通訊社嘅採訪，以及係2019年《世界日報》對該會成立活動嘅報導，都顯示咗周文偉至少係一度係該會嘅會員。顧亞文對中評社話：喺2019年嘅下半年之後，周文偉冇參加過佢哋喺拉斯維加斯和統會嘅任何活動。嗰個時候起，周文偉就唔係佢哋和統會嘅成員。 2019年的4月5日，《世界日報》洛杉磯記者馮敏台對該會成立的報導指出，周文偉是該會的理事之一，包括美國拉斯維加斯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創會會長顧亞文、副會長梁盛琦、吳建信、理事長關佩倫、秘書長林萬發、理事田三文、周文偉、榮譽顧問徐忠、周志強等，合約是40多人出席了當日的成立發布會。顧亞文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指出，周文偉思想偏激，包括他的反台獨的政治立場以及生活經歷是不順暢兩方面。他說他本來就對台獨就比較是他不喜歡，他反對台獨是真的，反對民進黨是真的，這個是我很肯定的。他個人的政治立場加上他一直是比較不順遂，可能後面的生活不順遂導致了他思想偏激，這個是有可能，因為我和他並不太熟，只是和他是談過兩次話。他當地的華人中文媒體維加斯新聞網2012年6月22日報導，周文偉當時在拉斯維加斯投資了是12間的公寓，2012年4月3日其中一間公寓的租客在他前往收租的時候對他進行了暴力攻擊，使到他是不省人事，後來另一房客打電話將他是送醫院是急救。事後該案空言被成知於法，而周文偉收有近5000美元租金的背包歸還了給他，但是他感到身心俱傷。 NBC 在當地的新聞3號台5月16日報導，周文偉的鄰居奧雷萊納在槍殺案發生之後接受訪問的時候表示他感到震驚，因為他認為周文偉原本是一位可愛的老人。他說周文偉的生活在過去一年多的時間裡面是分崩離析。奧雷萊納說自2月以來他是沒有見過周文偉，他已經不再住在這裡。他還說周文偉曾經是他的房東，後來賣了這棟公寓，他相信周文偉在離開之前一直是住在他的車裡面。奧雷萊納說周住在這座公寓的時候確實是有一百支的武器，他曾經擔任拉斯維加斯是任保安。加州產院警長巴恩斯表示，槍擊案兇嫌的犯案動機是對台灣政治的仇恨，以及他對台灣社區的不滿。拉斯維加斯和統會會長顧亞文對此提出疑問，他如果真的是仇恨台灣人的話，我們在拉斯維加斯就有台灣長老會，為什麼要老遠地跑去爾灣是殺人？所以我也都想想是不是跟爾灣教會裡面某個人或者是某些東西有些任何的恩怨，才導致他要開車去那邊。對此，美國資深媒體人魏碧洲表示，選擇爾灣台灣長老會的教會可能正符合兇嫌仇恨台獨的動機。爾灣台灣人教會和台南神學院的關係很深，台獨的大本營跟長老會是有關，主要是台南神學院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訓練基地，從教義還是從台獨本土思想，台南神學院是一個很大的關係，所以爾灣教會和台南神學院關係很密切，因此不能夠說周文偉選錯了目標，或者是他任意選目標。顧亞文表示，他對周文偉涉嫌兇殺而發布聲明，第一個，他們是譴責這個暴力事件，其次，他們是和統會、和平統一促進會，其實他們是絕對不贊成這樣的事。當被問到和統會和中國政協主席汪洋擔任會長的同名組織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有何關聯的時候，顧亞文表示，我們拉斯維加斯和平統一促進會是一個獨立的社團，不是中國統促會分會或者是分支分局。他還表示，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是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協主席汪洋任會長、中共統戰部長游權任執行系副會長的中共政治團體。中國官方媒體習慣將它簡稱為是統促會，而海外中文媒體則是習慣稱海外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為和統會。資深媒體人魏碧洲認為，將這個槍擊案兇嫌和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會長汪洋直接掛鈎似乎不可思議，說海外任何一個和統會會址是使到周文偉犯案亦都太過牽強，但你說海外和統會跟北京統促會之間沒有關係，真是沒有人會相信。 佢仲話：呢個組織海外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歷史悠久，每個階段有每一個階段嘅不同任務。乜嘢以和逼统，乜嘢系以武逼和等等，好多阶段性嘅做法。当然，作为政协主席汪洋，当然唔可能去指挥到呢一级。但系几个大嘅地方，比如系纽约、巴黎，佢哋大概对呢啲嘅地方嘅负责人都心中有数。魏碧洲表示，佢更加倾向于认为周文伟嘅犯案系个人行为。周文伟仍然是拉斯维加斯台湾同乡联谊会的理事，是蓝营的，而他本人属于深蓝。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案仍然是要返回到台湾内部问题，跟大陆是无关系。但是大陆方面要撇清自己，他相信他们亦都是很担心，因为如果真的是跟这个组织挂钩，而且这个组织里面都有人要灭台湾什么的，这样美国就会紧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
美国加州奥兰治郡居民吴佳荣的家族在台湾已经生活几百年，而他男朋友的祖辈在1940年代跟随民国政府从大陆撤退到台湾，他们很少提到这段的历史。不过在星期日，在吴佳荣居住的地点南加州的尔湾，台湾基督长老会教会是一宗的枪击案，令人看到了他和他的男朋友成长经历的差别，和这种差别在台湾之外所引起的紧张关系是仍然存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在三藩市报道。
吴佳荣和他的男朋友很少谈论到这一段历史，认为和他们没有多少的关系。吴佳荣小的时候跟着父母移民到加州，现在在医院做营养师。今年40岁的吴佳荣说，我们两个成长的经历不同，我们是不同的人，但是这个并不影响到我们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但是在5月15日星期日，一名枪手朝着吴佳荣居住的地方南加州尔湾台湾基督长老会教堂参加活动的教友射击的枪声，令到大家看到了她和她的男朋友成长经历的差别，和一种差别在台湾之外所引起紧张关系依然存在。当日这间教堂在礼拜结束之后，为前任牧师 John Chan 举行了一个午餐会，参加者大约有30多人。就在大家和牧师合照的时候，枪手开火。今年52岁的 John Chan 趁枪手装弹期间，并在一张椅掟在他身上，随后众人上前将他制服。但不幸的是 John Chan 在同疑犯搏斗中身中数枪死亡，另外还有5个人受伤，其中4个人伤势严重。奥兰治当局表示，疑犯周文伟已经被警方逮捕。周文伟今年68岁，亦都是来自台湾。奥兰治郡警官巴恩斯在推特上发表的声明说，疑犯对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政治紧张关系感到很不安。吴佳荣说，我不愿意将这件事看成是一宗仇恨犯罪，但他的确就是其中存在着政治背景，但这个人是一个癫佬，他是由一宗由一个亚裔美国人对台裔美国人采取的行动，对此我非常震惊。台湾本土人在台湾生存了几百年，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支持执政的民进党，民进党反对北京政府武统台湾主张，但是被称作外省人的国民党当中有很多人对中共的武统政策持妥协的态度。在这个两个群体之间的分歧影响到台湾的政治教育以及台湾人生活的很多方面。1949年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赢得到国共内战的胜利，而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撤离到大陆控制了台湾，蒋介石在台湾实施专制统治，这种制度直到1980年代台湾转向民主制度之后结束。在奥兰治郡从事房地产工作的杨博胜今年52岁，出生于台湾，是奥兰治台湾商会的主席，他在美国已经生活了整31年，认识一些跟发生枪击案的教会有关系的人。他说，教会里面有大约200名教徒，他们很少在公开场合谈论政治问题。杨博胜自认为台湾本土人，但表示自己很少听到这个名词。杨博胜说，我回到台湾跟年轻人聊天，本省人和外省人的提法远远不像我小个的时候用得那么多。华盛顿的台湾活动团体福 谋杀公共事务协会主席简明子表示，在美国、台湾的这两个群体之间并没有任何真正问题。他表示还没有听讲过在美国发生过类似的事件，我们互相尊重，并没有发生过任何这类极端的事件。简明子说，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社科学院院长赵建文表示，在台湾这宗枪击事件可能会令到大家再次想到分裂。赵建文估计国内新闻报道会集中在这个角度上，台湾政党可能会将这件事件引导到对自己有利的方向。赵建文说，我担心是加州这次事件会引起恶性循环，这个枪击事件有政治动机，在台湾大家都对这宗事件作出的解释都会有政治动机，凡是是同台湾与大陆之间关系有关的事情都会被政治化。台湾民进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他谴责任何形式暴力，但未有从政治角度去谈论这次事件。台湾独立政治分析家苏漾表示，星期日发生的枪击事件可能会引起台湾人对边缘政治活动人士的警惕，这些人同情中国大陆，支持两岸统一。苏漾表示，十五年前他住在纽约的时候，一个亲中团体的追随者就打烂了他的窗户。苏漾说，在美国的这些团体比较极端，多年来很多台湾团体都受到这些支持中国统一的组织很多的骚扰和威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发自旧金山的报道。
英国一套新国际发展策略包含针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为中低收入国家提供另类投资选项，吸引他们不再接受中国的援助。但是有议员批评这个是走上中国的旧路，贸易援助不是英国应该走的路。同时英国商务部将会取消所有对中国的经济援助，因为援助其他地方可以带来更大的功效，但会在紧急议题上与中国合作。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英国外交部发表最新的国际发展策略，其中就针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有一套最新的思路。此外，英国商务部表示将会取消所有对中国的经济援助。新策略承诺会用更好的方法使用援助拨款去帮助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英国外相卓惠斯5月18号星期三出席英国国会国际发展委员会会议的时候说，见到一些国家对中国陷入严重负债。
What we recognize is there is increasing activity by authoritarian states, particularly in terms of investment in countries.
我们认知到威权国家增加同其他国家的投资、贸易和经济压迫，以及在安全上的干预行为。我们的发展策略是创造坚固、诚实以及可靠的另类选项，帮助那些国家朝着可持续的未来发展，而不是朝不可以持续的债务和越来越威权的政策发展，因为这些都会为当地人民带来重大问题。卓维斯在会上指，英国会参与更多外国投资项目，为其他国家创造条件，成为成功的社会，脱离不支持人权的威权政府的控制。他说，中国是124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而美国只是56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英国需要为其他国家提供更好的投资选项。近年以来，中国已经和149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文件。一带一路倡议多年都被批评为发展中国家带来债务陷阱，假如那些国家未能偿还债务，中国就会借机干预这些国家。根据美国威廉与玛丽学院全球研究所旗下的 A-Data 去年所做的统计，44个国家欠下中国的债务已经超过了那些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的 10%。 英国国会国际发展委员会主席工党议员柴平恩就说，贸易援助策略危险，英国不应该以贸易协定为先决条件去支持贫穷国家，因为英国一直大力批评中国的同类做法，而他不理解为什么英国要走同样的路，这个令他感到失望。他在委员会会议上面质疑卓惠斯的新方向侧重投资，而 而唔係直接為最貧困嘅國家提供好似清潔食水嘅基本服務。
And also it's quite striking that poverty is mentioned 9 times whereas economic is mentioned 50 times.
令我震驚嘅係文件有9次提到貧窮，但提到經濟就有50次。擁有400個團體會員的英國公民社會網絡組織 Bond 同樣質疑新策略的方向。 Bond 的行政總裁德雷帕在推特說，新策略有正面元素，但似乎著重短期的政治經濟利益，而不是真正解決包括不平等、衝突和氣候變化等的全球危機。他說他擔心貿易援助不只將金錢由拯救生命的項目中移走，更有可能令應該受到幫助的邊緣化社群變成投資者獲利的代價。國際慈善組織洛斯會的政府關係主管納杜亦都有類似的批評，更加直指新策略目的是處理中國多於處理貧窮問題。英國的新國際發展策略經過多次延遲之後終於發表，英國並非第一個國家提出抗衡一帶一路的倡議。去年年底，歐盟確立一項名為全球門戶價值3000億歐元折合約3140億美元的新倡議，目標是推動發展中國家走向更綠化和電子化的社會，被視為是挑戰一帶一路的新嘗試，爭取第三國支持。去年年中，美國總統拜登牽頭在七國集團會議期間提出類似的重建更好世界倡議。此外，英國商務大臣關浩庭在5月17日星期二說，去年英國商務部給予中國約1300萬英鎊的援助折合約1600萬美元，但今年將不會再有任何援助。他在推特說，我們會同中國一同處理全球挑戰，但英國的援助用在更有需要的地方可以帶來更大的功效。英國科學研究及創新政務次官弗里曼就表示，中國作為全球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在好似氣候變化及防止抗微生物抗藥性的全球最緊急議題上面有重要的角色，英國商務部會繼續在這些方面與中國合作。他說在2022至2023財政年度完結之後，英國不會再使用政府開發援助來支持這些研究。去年英國在全球提供115億英鎊的政府開發援助，當中亞洲部分佔 10.7 億。英國外交部是給予政府開發援助最多的部門，在2021年使用了83億英鎊。同英國商務部類似，英國外交部亦都在去年將給予中國的援助減少 95%， 至90萬英鎊給人權相關的項目。在疫情期間，英國政府將海外援助佔國民收入的比率由 0.7% 減到 0.5%， 但承諾之後會回復到原有水平。外交部的新策略未有提出恢復的時間表。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哲，伦敦报道。
俄罗斯在2月24日发动入侵乌克兰的战争，中国共产党操控的媒体随后不断传送俄罗斯的战场接报的宣传。中国官方媒体截至目前一直避免提及俄军身陷困境的历史和制度原因，而这种历史和制度正是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客座教授许成刚博士近年来研究的一个主题。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金哲专访许成刚的报道第二部分，俄军在俄乌战争当中败绩的历史和制度原因。
俄罗斯凭藉着好似具有压倒优势的军力气势冲冲地入侵乌克兰，但是在乌克兰受到重创，甚至连普京总统的发言人佩斯科夫亦承认损失相当大，已经有十几个俄罗斯将军被杀。俄罗斯显示的破绽百出的军事力量和表现令人大跌眼镜。在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客座教授许成刚眼中， 俄罗斯军队在今次俄乌战争当中的惨况和1850年代见证了沙俄帝国惨败的克里米亚战争高度相似。在这两次战争当中，由于政治制度所限，俄军都是技术能力不如人，战场指挥不如人，士气不如人。许成刚说，
沙皇这个发动克里米亚战争，当时他的对手呢是奥斯曼帝国。
许成刚说，沙俄发动克里米亚战争，当时他的对手是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和西欧国家，其中最主要是英国和法国结盟。沙俄认为自己在地理上和克里米亚接近，而且沙俄的军队非常庞大，所以认为计算人数、计算炮的数字、计算骑兵的数字都是俄罗斯大，所以肯定可以打过你。但是在1853到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当中，沙俄惨败。好多历史学家认为克里米亚战争是第零次世界大战，因为克里米亚战争不是单纯的俄国面对奥斯曼帝国，实际上是俄罗斯帝国面对奥斯曼帝国和大英帝国以及法兰西帝国的联盟，所以这个是一场世界大战。而那次世界大战俄罗斯惨败的原因和这次是很相似，因为各种各样的重要技术它都没有。那次大战有什么重要技术呢？一个重要的技术就是电报，就是同今日的信息技术一样。当时沙俄的对方使用电报迅速传递所有信息。电报是一直到前线，所有的信息通过电报很快就能够传送，然后他们可以互相协调。另外火炮的使用方式，对方火炮都是精确计算的。实际上早在拿破仑时期，火炮的计算就相当精确。而沙俄方面由于实行农奴制，亦即是沙俄帝制之下大部分的人都是农奴，而这些农奴未受过教育，沙俄认为兵就是炮灰，我只有足够多的兵，反正你们都是炮灰，我亦是炮灰，所以炮灰对炮灰，从人数比你多就能够压过你。不过沙皇自以为自己的兵力多，自己就占优势的算盘呢，可以说是大错特错。许成刚继续对美国之音说，
对方的兵是可以计算的，对方的兵是有一定的就是这个基层的这个主动权利的，那么你这个只能听从命令的文盲的这个军队。
许成刚说，但是沙俄不知道对方的兵是可以计数的，对方军队基层有主动权，每一个局部单位、基层单位都可以自行决定，可以自行作出计算。沙俄只能够听从命令的文盲的军队，面对这个敌手完全可以为不堪一击。实际上1850年代的克里米亚战争之后，导致沙皇被迫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上一次沙俄在克里米亚战争当中的惨败，就是他的制度产物，导致认为他认识到制度出了问题，所以沙俄想在制度上作出改变。因为时间缘故，这里不能够展开，但是就可以提一个制度改变了。最大的制度改变就是沙俄取消了农奴制。俄罗斯一直是农奴制的，一直到这个克里米亚战争之后才结束农奴制，解放了农奴。作为一个农业国家，俄罗斯的士兵都是农民，但是如果农民都是农奴的话，那些人上了战场又没有士气，又没有经过教育，所以不可能跟其他人打仗。所以沙俄就算只是为了跟其他人打仗，亦不能够再要农奴制了，因为他面对的所有国家士兵都不是奴隶，而沙俄出去的农民士兵全部都是奴隶，奴隶出去是不能够打仗的。许成刚博士继续对美国之音说，今日的俄罗斯仲受制于制度落后，导致他们的军事力量外强中干，中悍不中用。他说，
那么就跟这个今天这个俄国的军队跑到乌克兰去，你可以看到两边的士气差得有多远。你可以看到这个今天的俄国士兵在战场上他只能听从命令。
许成刚博士说，这个就同今日俄罗斯的军队跑到乌克兰的情况好相似。你可以看到两边的是士气相差得有几远。你可以看到今日的俄罗斯士兵在战场上只能够听从命令。 而烏克蘭的士兵是每十個人一組或者不夠十個人一組，每一組自己決定自己做些什麼事情，他們只是在大的戰略上有一個協調，但是每一組每一組都是自己決定的，而且有充分動員、有信心、自己有很強的動力的士兵，和低級軍官組成的軍隊才是真正厲害的軍隊。許成剛博士又說，西方國家的軍事專家亦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察，他們就發現在戰場上俄羅斯並沒有低級軍官，這個並不是說他沒有這個軍階，他有低級軍官這個軍階，但是不能夠起到作用，他不能夠起到作用即是等於沒有。他們說的低級軍官指的就是士官和衛官，在俄羅斯那邊這些軍官都不能夠作出抉擇的，只能夠聽從命令，所以他們碰到任何事情就只可以留在那裡等著上級給命令，而上面又搞不清楚下面發生的情況，這個就導致了俄羅斯的軍隊非常非常被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好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安德鲁·杰克逊在1832年的总统大选中当选连任，杰克逊第二届任期内的主要事件之一是与美国银行的斗争。杰克逊觉得美国银行的势力过于强大，敦促国会不要再延长美国银行的特许经营权，他还停止了美国银行使用联邦资金的特权，并将联邦资金转入各州银行。美国银行当时的行长是尼克拉斯·彼得尔，彼得尔千方百计的设法能够使美国银行继续经营下去。为了达到目的，彼得尔不惜制造金融混乱，然后将责任推给杰克逊。彼得尔的做法是宣布立即收回贷款，很多公司因为没有银行贷款被迫倒闭，很多人亦因此失去饭碗。有人警告杰克逊说，一群暴民要在华盛顿游行示威，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围绕美国银行的斗争主要在国会展开，亨利克莱参议员是共和党领袖，亦是美国银行在国会参议院里面的主要支持者。他整整花了三日时间在参议院里面长篇大论，敦促参议院延长美国银行的特许经营权。克莱说，国家正在经历一场革命，虽然尚未流血，但是如果任它发展下去，美国政府纯洁的共和色彩就会彻底变质，权力会集中在一个人的手中。克莱讲的这个人显然就是杰克逊。克莱继续说，如果国会不采取行动，政府就会垮台，我们都会好像奴隶一样死去。克莱随即要求参议院谴责杰克逊违反宪法和法律，参议院批准了克莱提出的决议。众议院的情况较为好些，众议员詹姆斯·波尔克为杰克逊的美国银行政策提出辩护，他说美国银行培植势力，成为强大不负责任的和政府争权夺利的对手，如果被美国银行占了上风，今后任何人当选总统都要屈从美国银行。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是选择没有美国银行的共和国，还是没有共和国的美国银行？商人慢慢地发现，美国银行的放贷政策完全没有必要限制得那么严，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面对的经济困境是彼得尔而不是杰克逊一手造成，但是彼得尔就将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彼得尔说，出路只能够来自国会，美国银行没有必要矫正这些可怜人制造的错误，总统以为他可以使美国银行唯命是从，他错了。但是彼得尔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要求宾夕凡尼亚州的州长在州议会上发表一篇支持美国银行的讲话，但是同时彼得尔又拒绝接受宾夕凡尼亚州的$300,000的贷款申请。 宾夕凡尼亚州的州长一怒之下，不单止没有发表讲话支持美国银行，反而对美国银行提出严厉批评。宾夕凡尼亚州参议院同意州长的看法，即使彼得尔危言耸听，但是宾夕凡尼亚州参议院仲是通过决议案反对延长美国银行的特许经营权。两日之后，纽约州长提议抛售400万至500万美元的股票，帮助州里面的银行。纽约州议会不单止投票批准，而且还增加了抛售股票的数额。这个行动加强纽约州内银行的实力，帮助他们摆脱美国银行的控制。彼得尔看见败局已定，只好开始增加贷款，美国的经济困境亦逐渐消失。美国银行行长彼得尔开始失去国会成员的支持，国会众议员詹姆斯·波尔克提出四项决议，其中一项是不再延长美国银行的经营权，第二项决议是政府资金不再存入美国银行，第三项决议是政府继续将资金存入各州的银行，第四项决议是对美国银行和金融困境的原因展开调查，结果四项决议全部通过。彼得尔的一位助手形容美国银行官员的感受时候说，这一日应该从共和国的历史中删除，美国总统背离法律夺取公共财产，他的行动居然得到国会代表的批准。杰克逊对此的描述就简单得多，他说，我拿到伟大的胜利。安德鲁·杰克逊第二届任期内，另一件重要事件发生在德克萨斯。美国1819年的时候，同西班牙达成协议，同意放弃德克萨斯，换取佛罗里达。墨西哥1821年宣布脱离西班牙独立后，美国试图收购德克萨斯，但是墨西哥不想买。杰克逊做了总统之后，又试图收购德州，再次遭到拒绝。德克萨斯地域广阔，但是少有人烟。墨西哥决定允许美国人在那里建立定居点。史提文·奥斯丁1822年在那里建立了第一个定居点。定居点里面的每一户家庭可以拥有80公顷土地。每个愿意养牛的家庭可以拥有大约2000公顷的土地。在德克萨斯定居下来的人，虽然买地不用花多少钱，但是必须保证加入罗马天主教会，并且保证遵守墨西哥的法律。当时在德克萨斯定居的大多数人来自美国的田纳西、密西西比和路易斯安那一带，很多人都是奴隶主，带着奴隶来到德克萨斯。19世纪20年代，受到德克萨斯廉价土地的吸引，美国人蜂拥而至。美国定居点的一位领袖和墨西哥政府发生争执，墨西哥政府勒令他离开，但是他不服从，他率领一群支持者夺取了一个叫做纳科多奇斯的城镇，宣布德克萨斯为独立共和国，称他为弗雷多尼亚。这个人原来以为其他美国定居者会同他一起反对墨西哥，但是他错了，大多数定居者并不支持他的做法，有些人甚至参加墨西哥的部队镇压反抗。这位领袖最后只好跑回美国。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但是墨西哥政府意识到继续给美国人在德克萨斯定居会带来很多麻烦。墨西哥政府派遣一位官员到墨西哥和美国边境一带视察，这位官员回来之后报告说，他在德克萨斯一带越往北走，墨西哥的痕迹就越少，美国的标志就越多。他还说，一些城镇里面几乎没什么墨西哥人，为数不多的几个墨西哥人亦都是穷得不得了。他说美国定居者并没有变成真正的墨西哥人，他们不讲西班牙语，不信罗马天主教，不接受墨西哥传统。这位官员警告说，德克萨斯的局势可能会在墨西哥引发起义，并敦促政府出兵德克萨斯。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你说陪 Larry 去买车，今天我们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Call Dad 以及 Deal Breaker。
Thanks for helping me shop for a car, Li Hua. It's always good to have advice from someone you trust when making a big purchase.
唔使客气，你昨天上网给我看你要买的车，我就知道你要人给点意见你。
You didn't like the pictures? I think that bright purple pickup truck would have been great.
那个客货两用车是不错，但是你要开鲜紫色的车，就首先换个女朋友。
What do you mean? You wouldn't be caught dead riding in a purple pickup truck?
Caught dead?我的意思是那个车颜色很丑怪，难道安全都有问题吗？
Actually, no. When you say you wouldn't be caught dead doing something, it means you'd never do it because it would be really embarrassing if someone saw you.
没错，我绝对不会坐这么难看的车的。I wouldn't be caught dead riding in a purple pickup truck. 如果被人看到，我真的没面见人啊。
Oh, come on. I do lots of things with you that normally I wouldn't be caught dead doing for you.
Oh, yeah? Like what?
Normally I wouldn't be caught dead singing in public, but last weekend I agreed to go to the karaoke bar with you.
哎呀，唔好炸低啦！我从来未见过有人唱 Ricky Martin 嘅歌唱得咁投入噶。
All right, maybe I enjoyed it a little bit, but don't tell anyone. I wouldn't be caught dead doing that in front of my male friends.
言归正传啦，你不如买个双人单车，咁我哋可以一齐踩噶。
Are you kidding? Two-person bikes are so lame. I wouldn't be caught dead riding one of those.
你咩时候变得咁冇情趣噶？唔想唱卡拉 OK， 唔想踩单车。You know, normally I wouldn't be caught dead with such a boring guy. 我一般嘅情况系绝对唔会同呢啲咁闷嘅男仔来往噶。
Are you kidding? Nobody who has a purple pickup truck can be considered boring.
Larry, 你觉得这架车怎么样？又悭油又安全。
Yeah, but just look at how boring it is. It's plain white, and it's not a convertible.
买车是件大事，你不可以只看车的外表，还要考虑实用性啊。
Yeah, but look, it doesn't even have a sunroof. I would still buy it, even though it's not bright purple, but I'm afraid the sunroof is a deal breaker.
咦，什么是 deal breaker?
A deal breaker is a critical condition that must be met in order for you to do something.
你的意思是，不是开篷车不紧要，不是鲜紫色都不紧要，这些都可以将就，但是如果没有天窗，那就绝对没得商量。
That's right. Or say you were thinking of dating a guy. He might be really nice, good looking and funny. But if he lived with his parents, that would probably be a deal breaker.
在中国男朋友同爸爸妈妈一起住，好普通噶咋？呢个可以接受。但系如果佢开嘅系一个鲜紫色嘅车，咁就免谈啦。
That would definitely be a deal breaker.
Really? Well, in my case, I'm afraid a poor taste in cars would definitely be a deal breaker for me.
哦，你嬲噶？我讲笑啫。虽然我唔中意坐紫色嘅车，但系都系你用噶，我冇意见噶。
Well, that's good.I need a car that can fully express my individuality. I wouldn't be caught dead in one of those boring, ordinary cars.
唉，如果你真系咁中意紫色嘅话，咁就买啦，我支持你嘅。
You know what, Li Hua? I think you're right.
不过你要谂清楚啊，一定要负担得起维修费先至得啊。
If it breaks down, I'll just live in the back. That's how much I love that purple truck.
好，咁我哋就可以讲清楚。我个男朋友可以住喺爸爸妈妈屋企。但是绝对不可以躺在车里面。
That is definitely a deal breaker.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caught dead， 意思就是指打死都不愿意，而另一个就是 deal breaker， 意思就是指不能够通融的条件。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鬼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